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Pauline Moore 博士，专门做心理辅导。今天继续与你们讲论教养儿女，重点放在第一阶段的小孩，就是从出生到六岁左右的小孩。但是在没有谈到这个阶段的小孩以前，我要先特别提到一个教育儿女常常遇到的问题，怎么样帮助儿女有效地控制怒气，特别是年龄比较小的小孩。每个人都知道发怒不好，但是怒气却是七情之一，所以不是一句你不要发脾气就可以把它除掉。我们成年人做不到，又怎么可以要求小孩做得到呢？所以最好是允许他们去感受自己的怒气，然后再教导他们用正确的方法把怒气消除。因为怒气如果处理的不好，就很容易变为有破坏性的行为。我曾经在新闻上看到一个这样的报道，有一个男人因为与前妻争取儿子的抚养权，怒气冲天，拿了枪冲进前妻工作的地方，随意开枪杀死了八个人，包括他的前妻，重伤了一个，把一个本来是安详宁静的天堂社区变成一个哭号打天的人间地狱。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一个人的怒气失控。教导儿女处理怒气，最好是从小开始。小孩子，特别是第一个阶段的小孩，通常用哭、用闹表达他们负面的情绪。不管是肚子饿、疲倦、不舒服、受伤，或是不高兴，他们不会用言语来表达内心的情绪，于是就要用大哭大闹来发泄。父母如果不懂得怎么样去开解他们，反而因为他们的吵吵闹闹而自己先发怒失控，用责骂、恐吓或是刑罚来强迫儿女就范，这样就会误导儿女，使他们的怨气与怒气越积越深。到青年阶段，他们身体成长，力气增大，怒气一发作就好像火山爆发，不可收拾。我辅导过这样的家庭，父母投诉儿女不单是不听话，反而倒回头来做，要父母听他的话，否则他就摔东西、打破家具，把父母吓坏了，又不敢报警察，怕他有犯罪记录，影响他的一生，真是用心良苦，却无能为力。有话说，病从浅中医，怒气也是一样，从小就要训练儿女好好的处理怒气，养成了好习惯，就不用担心以后出问题了。以下是一些很实际的建议。第一，防患未然，不要惹儿女的怒气，反而要先欣赏他们好的举动，使他们从小就知道父母爱他们，因此他们也很乐意听从父母。不要以为小的小孩不懂事，我的两岁多的外孙已经知道妈妈喜欢他吃饭的时候坐在他的椅子上，也知道妈妈要他把玩具放好原来的位置，所以当小孩做得好的时候给他鼓励，这样比你等到他做错才用处罚的方法管教他好得多，何必弄到两方面都生气呢？第二，不凑热闹。小孩吵吵闹闹，如果无伤大雅，就不要与他计较，让他自觉没趣，停止吵闹。父母不需要给他额外的注意力，这样就像火上加油，他就越闹越凶，亦无好处。第三， 言语表达，鼓励小孩用语言表达内心的感受，从小就学会用我字做主词。比如说，我不喜欢与妹妹一起玩，我肚子饿，我要你在我身边，不要到天黑才回家。当他们学会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意见与感受，他们发脾气的机会就会相对减少了。第四，体力发泄。当语言表达不出内心焦虑不安的感觉的时候，就让他们先消耗一些的体力，比如说走走路、打打球、踏踏脚，甚至回房间大叫几声都可以，就要使他们心里的怒气与随上慢慢消失，然后他们才可以好好的向你讲心里的话。第五，参与活动。小孩通常都喜欢父母注意他们的活动，他们盼望得到父母的欣赏与参与。比如他在画图，画得很起劲，叫爸爸妈妈来看，偏偏爸爸妈妈不理不睬，惹得小孩又失望又生气，一下子把所有的图画都撕掉，把蜡笔丢到不同的角落，房间一团糟，父母看见也很生气，就把他骂一顿。其实他这样做只不过想引起父母的注意力，正面的做法吸引不了父母，就只可以用负面的方法了。第六，界限分明，让儿女知道他们自由的范围，如果他们越过界限，父母就要出面管教。比如妹妹抢了小哥哥的玩具，小哥哥很生气，用手打妹妹，把妹妹弄哭了。这种情况下，父母要告诉儿子，妹妹抢他的东西是不对，但是他打妹妹也不对，他应当先去请妹妹把玩具还给他。如果妹妹不肯，他就应当告诉妈妈，让妈妈来处理，他自己去打妹妹就是越过界限，这样他也要被罚。第七，解释事理。小孩发过脾气，不能让他不了了之，一定要弄明白事情的真相，了解他们当时的思路与情绪，否则他们以后就不知道怎么样来改善自己的行为。所以你要教导他们，使到他们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他们知道用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去解决问题，而不会触动怒气。最后要带领他们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第八，考虑体罚。体罚比较适用于小的孩子身上，偶然有些小孩大吵大闹，完全失控，不能理喻，这种情况下体罚是免不了的。这种小孩如果不施行体罚，他们会以为发怒是最好的武器，连父母都怕他们，这样下去他们会变本加厉，成为问题儿童，长大以后也很可能会成为社会的败类。第九，排演练习。这是对比较大的小孩，你要注意他们在某些方面容易生气，就特别提出一些假定的情况，与他们讨论相应之道，使他们先有心理准备，等到类似的情况出现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怎么样用好的方法去应付情况了。譬如你的女儿在学校与一个同学相处得不好，那个同学常常用各样难听的名字骂你的女儿，直到她生气，于是你的女儿也用更难听的话骂回去，最后两个人都被学校处罚，女儿觉得很不公平，那你要怎么样帮助她呢？很明显的，与同学对骂的方法 不管用。所以你可以请女儿扮演她的同学，你扮演女儿，你叫女儿用同学的话来骂你，但是你不骂回去，反而很谦卑问女儿你怎么样得罪了她，惹得她如此厌恶你。女儿一下语塞，骂不下去了。这样女儿突然间发觉与人相处有些方法比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更好。于是她学会比较好的处事方法。第十，短暂休息。有时候孩子怒气发作停不下来，这样你不妨给他们一个短短休息的时间，叫他们站在墙角下或是回房间坐坐都可以，目的是使他们的心安静下来，平息怒气。这个方法对小的小孩也管用。我亲眼看到我的小外孙因为发脾气被妈妈罚他安静地坐在一个高椅子上一分半钟，他刚坐上去的时候还在大哭，但是慢慢平静下来。时间到了，妈妈问他你还要不要哭，他说不要。妈妈说那你要道歉哦，他也道歉了。妈妈把他抱下来与他亲一亲哦，他就高高兴兴走开去玩了。以上的方法都是有人采用过而且觉得有效的，所以你们也可以在家里试用。如果你发觉你的小孩依然不受教，那么他的问题很可能不是一般的问题，你就要请教专家了。好了，现在谈谈第一个阶段的小孩，从出生到五六岁的时候，这是变化最快最多的时候。这个阶段的小孩最需要父母的照顾，所以不要轻易把幼儿送到托儿所。好几年以前，全国健康协会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调查1364名的幼童，发觉让托儿所来照顾的幼儿在上幼稚园的时候，他们比较爱闹好吵，而且懂得的词汇比较少，甚至到他们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老师也说他们比较不守规矩却喜欢争吵。所以父母不要掉以轻心，以为谁照顾都一样。那么这个阶段的小孩应当怎么样来教导呢？重点在于训练孩子服从父母。以前的父母地位很高，有绝对的权威管教儿女，现在小孩的地位提高了，很多人主张父母应当征求儿女的合作，无形中父母管教的权威被剥削了。父母不能直截了当要求儿女听命，反而要用恳求、贿赂、谈判甚至威吓的方式使儿女顺服，非常吃力却不能担保一定有效。所以做父母的不要轻易把做父母的权威转让给儿女，要知道小孩服从父母其实是为他们好，使他们免去不必要的麻烦与危险。管教幼童请父母注意以下的几点。第一，这是神的命令，箴言22章6节，教养孩童使他走正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因此教导要从小开始，顺服包括听从和孝敬，这是神的命令，使小孩子得到父母的保护，也使他们蒙福。以弗所书6章1-2节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所以父母从小孩出生 就要教导他们信靠神和顺服权柄。青少年肯顺服父母，通常是因为他们从小已经养成好的习惯。有些父母宠小孩，觉得他们年幼无知，等他们长大以后再教导，这是很错误的观念。如果等到青少年的时候才开始教导，就已经太晚了。既然神应许孝敬父母的子女蒙福，所以越早教导小孩孝敬父母，就越早使他们得到神的喜悦与福气。不过请注意，听从父母是在主里听从。如果父母不认识神，发出不合神心意的要求，儿女就应当先听从神。使徒行传5:29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所以做父母的要小心，想一想你们对儿女的要求合不合神的心意。还有，有些小孩反叛心重，不容易顺服权柄，父母就应当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使他们从小认识主耶稣，让圣灵管理他们小小的心灵，有主的恩典托住他们，这样顺服父母就容易做到了。不要以为小的小孩不懂事，2-3岁的小孩都可以认识神。我的小外孙还不到3岁，有一天他指着妈妈说，你是我最好的朋友。爸爸在旁边听见，立刻就问说，那谁是你的第二位好朋友？爸爸以为他一定会指着他说，是你。没想到儿子冲口而出，耶稣。爸爸听了有点失望，但是也很欣慰，儿子以主耶稣为他的好朋友。第二，以身作则。父母要给儿女一个好榜样，不单是言教，更是要身教。父亲是一家之主，但他带领家人是要按神给他的权柄和圣经的教导而行事，不能一意孤行。母亲应当照圣经的原则顺从父亲。如果父母对管教儿女有不同的意见，他们绝对不能在儿女面前争吵，要先私下商讨管教的方针，意见一致以后才可以管教儿女，免得儿女钻父母不和的漏洞。第三，言出必行。对父母的要求，小孩应当是立刻的遵行，不能随意看待，好像是耳边风。比如妈妈告诉5岁的儿子立刻去刷牙预备睡觉，儿子的反应应当是立刻去做，而不是再等10分钟、等15分钟，或是干脆不理。如果妈妈不坚持她所讲的，她就是在无意中给儿子一个印象，他不需要听妈妈的话。有了一次不需要听话的经历，以后要他听话就不容易了。不过话说回来，小孩听话照父母的意思很快把事情做好的时候，父母一定要称赞他，这样下一次你对他有要求的时候，他就会很乐意的服从你了。第四，接纳申诉。如果小孩有道理，做父母的就不要坚持己见。以上的例子为例，如果儿子对妈妈说，妈妈，我在画画，很快就画好了，可不可以让我5分钟画好以后再刷牙呢？在合理的情况下，妈妈应当接纳儿子的请求，不需要坚持己见，这样才可以使儿子从心底顺服，知道妈妈是一个有情有理的人。第五，少看电视。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提到，差不多有50%1岁以下的小小孩 每天看2个小时左右的电视和录像带。相对之下，他们父母念书给他们听的时间一天不超过23分钟。美国小儿科医学会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提出警告说，2岁以下小孩不应当看电视或是录像带，他们应当听轻音乐，这个比定睛看电视荧幕好得多。还有，有一个研究发觉，幼稚园的小孩，那些房间有电视的，他们的表情比较低板，比不上房间没有电视的同学。所以父母请注意，不要贪图自己的方便，用电视做小孩的保姆，影响他们身体与心智的成长。第6，倚仗管教。如果儿女明白父母的心意，却故意不去遵行，那么父母就需要用打的方法来管教他们，因为这是神的命令。通常这种方式用在年幼的孩童身上比较适合，还有效。但是请注意，1岁半以下的小孩最好不要打他们，因为他们实在太小，打他们只会使他们哭得更大声更长，并不能达到管教的目的。箴言书中有很多次提到用杖来管教儿童。箴言22:15，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出。箴言23:13-14说，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如果父母纵容小孩反驳敌视，或是不理不睬父母的要求，他们就是无形中训练小孩藐视父母的权柄，做一个悖逆的人。相反的，如果父母打他，反而是把他拉回到他们的保护中。但是在今天这个儿童第一的社会里边，用打的方式管教孩童要特别的小心，免得被别人投诉你虐待儿女。所以杖打管教要注意几件的事情。第1，杖打要及时，不要等到几个小时甚至第二天，小孩已经忘记他做错什么事。还有，要把小孩带离开人群，因为你要顾到他的面子，不能在众人面前伤害他的自尊心。第2，清清楚楚地让他知道他做错了什么事，打是对他做错事的惩罚，千万不要笼笼统统地罚他。不能说，我打你是因为你不乖，或是我对你的顽皮受够了。小孩子听不懂这种抽象的话，所以一定要提出很具体的事件才行。比如说，他打了妹妹，或是他涂装了墙壁等等。第3，要他承认做错的事。小孩很多时候因为怕被打，就不肯承认做错事。所以父母可能要用多一点的时间引导他承认错误。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妈妈要小孩收拾玩具，他没有做。妈妈问他，我有没有叫你收拾玩具？小孩推说，不知道。妈妈提醒他，刚才我进你的房间不是已经叫你收拾玩具预备吃饭吗？小孩子可以说是。妈妈再说，你做了没有？小孩说没有。于是妈妈说，你知道你不听话的后果对不对？妈妈要打你的屁股了。你看妈妈这样讲，小孩就明白了。第4，提醒小孩打他的目的不是因为你生气， 而是要把它带回顺服父母的范畴里，使他重新得到神所应许的福气。所以打他以前一定要告诉他你会打他多少下，使他的心里有准备，而你对自己也有比较好的控制。第五，打以前脱掉他外面的裤子，使他感受到一点点的痛。如果小孩小，最好是要他先伏在你的膝盖上，使他感觉到他与你还有一定的接触，这也是一种爱的联系。还有要先预备打的工具，一条小木棍、小皮带都可以，但是最好不要用手来打他，手是抱他、牵他的，所以使他对你的手要有很好的感觉，不要有负面的感觉，以致你举手的时候他就会怕。第六，打完以后要抱着他，告诉他你很爱他，打他只是对他的一个提醒，使他记得要顺服父母，然后与他一同在神面前做一个简单的认罪祷告，神能够把我们刚硬的心变成肉心。第七，如果打完以后小孩表现不服的心态，又不让你抱他，你就要审查自己是否做得太过分。如果是，你就要对小孩和对神认罪。如果不是你，是小孩不受教，那么这次的管教尚未成功，你可能还要多打一次，使他就范。当然，如果他坚持不听你的，你不能一打再打，直到他屈服。你只能告诉他你爱他，希望他明白你打他的苦心是为他好，你会继续为他祷告，使他明白顺从父母是神所喜悦的事。要找好的父母不容易，特别小孩小的时候，父母都没有当父母的经验，根本上是与孩子一同学习，一同成长。所以除了请教长辈和多看教养儿女的书以外，更要求神来帮助，因为圣灵是最好的导师。好了，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让我生儿养女，我的小孩还小，我没有什么养育儿女的经验，但是我愿意学习去做好的父母，请圣灵帮助我，提醒我照主的旨意来教导儿女，使他们从小就认识你，走在主的路上，一生不偏离。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门。